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我是冯秉成。今天我要和大家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也是弟兄姊妹和朋友们常常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啊，他们就过世了，那么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他们最后都要去地狱吗？彼得这个在使徒行传第四章二十一节说过，他说啊，除他以外啊，这个他当然是指耶稣基督，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所以彼得的意思就很清楚，就在全世界无论是任何人，只能靠着相信耶稣基督而得救，免于永远的沉沦。那么这个是不是就是说不知道耶稣基督的名就都得不到拯救呢？所以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人，包括在耶稣基督降生以前去世的人和耶稣基督降生以后但是没有机会听到福音就去世的人，那么他们最后的结局是怎么样呢？我们知道，因为从亚当夏娃以后，我们都是被罪所捆绑所奴役，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遵循上帝的律法，就没有人能够借着律法而被上帝拯救。所以既然这样一个情况，圣父就特别的差遣他的独生子降世为人，担当我们人的罪，替我们人死在十字架上，这样他就可以洗净一切相信他的人的罪，使他们由罪人变成义人啊，这就是新约圣经当中非常强调的因信称义的道理。但是在旧约时代，也就是在耶稣基督降生以前，那些人有没有说他们都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的名，他们会不会被拯救呢？实际在旧约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我前面的视频已经谈到了，一切相信耶和华的人，虽然他们不知道耶稣基督的名，因为当时还没有赐下这个名，一切相信耶和华上帝的人就应该都是得救的，因为他们信耶和华就是信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一神，所以他们被拯救也是因着因信称义。创世纪十五章六节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希伯来书，新约希伯来书十一章列举了很多旧约时代信耶和华上帝名字的人，比如说亚伯、以诺、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摩西、妓女拉合等等等等，还有很多人因信称义被上帝拯救的人没有记录在上边，但是我们知道起码像先知以利亚他肯定是因信称义的。为什么？因为在主耶稣在这个登山变相的时候，当时就有摩西和以赛亚一起显现和主耶稣说话， 所以在旧约时代，凡是信耶和华上帝的人，都是应该是被拯救的人。那么旧约时代也是一样，是因信称义啊，人的罪也是被主耶稣宝血所洁净的。那有人就说，那个时候耶稣基督还没有降生，主耶稣的宝血怎么能够把他们的罪洗净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是超越时空的，他是无处不在的，他没有过去现在和将来之分，因为他所有的他看来都是现在。耶稣是这样，所以他的宝血也具有超越时间超越空间的效果。不仅耶稣基督在他降生以前，他能够把旧约时代的人的罪洗净，用他的宝血，同样主耶稣在2000年以前已经过世了，他的宝血同样对以后的各个时代，包括我们今天的时代的基督徒啊，有赎罪的功效。这就是他是超越时间的啊，所以耶稣基督不受时空的限制，那么他的宝血的功效对各个时代，无论是主耶稣受难以前或者受难以后的信徒，都是有救赎功能啊，这是第一。第二，那么在耶稣基督降生受难复活升天以后，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人会怎么样呢？他们的结局怎么样呢？这是我们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大体有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就是认为所有这些人都不能得救，因为他们的罪没有信耶稣，那他们的罪就没有被洁净，就不能够见上帝。第二种观点呢，就是按照他们是不是凭着自己的良知去行而决定的，因为他不知道耶稣。如果他一生一世都能按照上帝放在他心中的律法的功效去行事，那他就等于是行了律法就可以得救。第三是根据这些人他们得到的上帝的启示以及他们对上帝启示的回应来决定的。那第一点我们就不用说了哈，我刚才已经谈到了，他按照圣经的观点啊，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啊，所以这个就认他们认为所有人都不能得救。那第二点呢，就是根据他们按照良知去行的这个程度来决定的。那么这个说法在根据在哪儿呢？在罗马书的2:12-15，保罗是这样说的，保罗说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的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圣经还说，在约翰福音3:18说，信他的人就是指耶稣，信耶稣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但是保罗在罗马书10说，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 基督的话来的。所以根据这些经文，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个人认为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人不能够被判定为被化为不信的人，不知道就谈不上信还是不信。如果他们有机会听到，也许他们中间有的人就可以成为信他的人。而在主耶稣还说，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二章，主说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唯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所以我个人认为，拒绝福音去世的人和没有机会听过福音去世的人，可能在上帝的审判中会有区别。至于说怎么个区别法，圣经没有说，我也不清楚。那么相对第一种观点，就是说所有人都不能得救，没有听福音的人。那第二种观点呢，就是认为好像就看自己能是不是凭着良心去行事，这点好像觉得是更平衡一些，更合理一些。但是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仔细推敲，实际发现这两种观点他们的结论几乎都是一致的。为什么？都是说没有机会听福音的人都会走向沉沦。为什么？因为没有，我们刚才谈到了，每个人都是罪人，没有人能够一生一世按着他心中的良知去行。他可能做三件五件十件八件好事，但是不能够只做好事而不犯罪。这个经文已经讲过，我后边还会讲啊。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一生一世都按照良知去做，只要是不按良知去做，那就叫犯罪。犯了罪，那又没有得到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那还就不能见上帝。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二节说，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突然死了。所以如果说有人他就可以自己行出律法来，那还用基督替我们死吗？就不会。所以这第一种观点、第二种观点基本都是说，没有机会听福音就过世的人大概都不能够被拯救。那么我个人认为第三种，就按照他们每一个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人，但是他们并不是对福音、对上帝、对恩典、对律法完全无知，这就取决于他们上帝如何启示他们，和他们启示的他们如何回应上帝的启示来决定。我们来看一些这边呢就比较多的经文的知识。所以你别看在旧约圣经当中，我们读约伯记，约伯记就被称为上帝的仆人，而且圣经说，主耶和华说，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啊。所以耶和华上帝对约伯的评价是非常非常之高的。而且约伯自己说，他在约伯记的29章4节，他说，我愿如壮年的时候，那时我在帐篷中，神待我有密友之情啊。他就不仅是神是他的朋友，而是亲密的朋友。所以这表明整个看看约伯遭灾以后，他永远还是信赖耶和华，就是看得见约伯和耶和华上帝有非常亲密的关系。但是我们读圣经也知道， 读约伯记一开始就知道约伯是住在什么地方呢？住在乌斯地，他根本不是以色列人。那这样的话，那约伯为什么会得到上帝的拯救？他和上帝关系这么好呢？还有在创世纪的十四章谈到一个很特别的人，就是叫做麦基洗德啊。其实当麦基洗德为亚伯兰祝福以后，亚伯兰就将当得的十分之一给了麦基洗德做回应。亚伯兰承认麦基洗德是耶和华的祭司，那他的祝福呢是从上帝来的。但是麦基洗德是什么样的人呢？圣经没有讲他的家世背景。而在新约圣经，在希伯来书第七章，新约圣经希伯来作者他说他什么？说麦基洗德是什么？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很多人是把麦基洗德作为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啊，这个将来我在讲预表的时候还会再看。所以麦基洗德是怎么样认识上帝的？看样子也不像是以色列人，那么圣经也没有讲。而且还有像这个以赛亚书讲到了这个波斯王古列啊，以赛亚书44章说，论古列说他是，这是主耶稣耶和华说的话啊，论古列说他是我的仆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为圣殿的根基。那么在以斯拉记的第一章也说，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就是这就是允许了被掳的犹太人回归耶路撒冷去重修圣殿啊。所以古列当然显然不是以色列人，他是波斯国的王，那显然他也是被上帝所拣选啊，所喜悦的。那么到了新约时代啊，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上帝直接去眷顾，去引领外邦人。你比如说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啊，在马太福音第二章说，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所以在耶稣降生的时候，这些东方的几个博士就是专门被一个特别的星星啊，这个不是星象，我以后还有机会再谈啊。而且他们能够看的这个星星并不高，甚至他们还最后知道这个星星就停在啊耶稣降生的那个房子上边啊，专门来引导这些人来朝拜耶稣，这些人看见耶和华行的一个神迹。然后在使徒行传第十章就谈到了，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近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的周济百姓，常常的祷告。那这个然后呢就紧接着就记载了，彼得正在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引导他到哥尼流一家去传福音，最后他们都信了耶稣，并且为他们的施了洗。所以这个时候彼得就非常的感动，彼得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在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喜悦。另外在使徒行传第八章谈到了埃提阿伯的太监，他要回国的时候， 最后是圣灵引导这个人费力啊，去向他传福音，传福音结果，结果他是受了洗。所以从表面上来看，好像这个费力，这个意大利印证的白夫长加哥尼流和这个亚伯拉罕的太监的信主啊，表面上看都是费力或者彼得传福音的结果，但是实际上是什么？都是耶和华上帝对这两位外邦人的特别的眷顾和引导，让他们实践。所以在新约时代，在主耶稣受难复活升天以后，在门徒广传福音的同时，上帝会不会也直接去感动拯救一些外邦人呢？圣经没有很明确的这么说，但是从这几个例子我们就看到是完全可能的。所以改革中的神学家 Charlie Hodge 他就这么说过一段话，我觉得讲的还是挺好的。他说呀，无可否认的是，神可以，事实上过往也曾经如此发生过，就是在没有任何外加的指导方法介入下，用直接启示来传递拯救的知识。使徒保罗的个案便是如此。我们都知道，同样的个案至今天也会发生，但这都是神迹，是不平常的地方。所以当然我们知道，人得救的根本途径是什么？是基督徒努力的向各族各方广传福音。因为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那么除了福音以外，那么可能在特定的境况下，上帝会按照他自己的心意，可能直接去拯救启示一些人，而且因着这些得到启示人的顺服悔改，最后他们被拯救。当然这样被拯救的人不是听福音而被拯救的人，是上帝直接拯救的人，估计不会人很不会很多，否则的话那主耶稣就不会颁布大使命了啊。所以基本人得救还是要靠大使命的传扬，福音的宣讲得救，但是不排除可能这些没有听过福音的少数人按照上帝的旨意，他们最后被上帝拯救。但是在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当中，谁得救谁不得救，只有上帝清楚，不是我们人的智慧能够完全明白。我们相信上帝他了解每一个人的真实的情况，他也必然会按照他的公义，按照真理来审判个人。所以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人，最终的归属我们只能交给上帝来处理。而且我们相信上帝的裁决比我们任何人都会更公正更公平，该进天堂的绝对不会去地狱，该去地狱的绝对进不了天堂。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是努力的向还现在还存留的人广传福音，引导他们悔改信耶稣基督，并按照主的教导使他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一听见有的基督徒说，他说如果我向一个人传了福音他不信，这是不是反倒害了他了？因为他将来就再没有机会得救的机会了啊，已经听过一次了。我想不用担这个心，当然我们传福音就是要传全完整的福音，不能简单说信不信耶稣，不信就下地狱啊，这种完全都没有讲清楚的福音不算真正的传福音。所以如果一个人真正听了全辈的福音他还是拒绝的话， 那么他估计他就没有得救的机会。为什么？因为我们既然把全部的福音已经交给了他，他还不信，那么他将来还有什么机会去信福音呢？所以神就是公平的，已经给了你机会了，你听到全部的福音你还要拒绝，那就不是说上帝不拯救了。所以如果现在听了福音又不信，他当然就没有，将来也不可能再有什么得救的机会，再有什么指望。还有人说我的先辈我的亲属都没有听过福音，所以他也情愿下地狱和先辈和亲属相聚。实际其实这个没有必要的，我前面已经讲过了哈。这个第一，就是没有听过福音的人的最终的归宿只能由上帝决定，即便我们的先辈亲属去了地狱，实际这些去地狱的人，像我刚才谈到了路加福音的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他还需要拉撒路去报信，让他五个弟兄不要做坏事，再像他这样下到阴间来，就说明真正去到了地狱的人，他绝对不希望自己的亲人再去。所以如果我们说我们就干脆跟他在一起，实际他们根本就不高兴。何况如果有一天我们也是追到地狱里边去，可是到了地狱以后一看自己的亲属并不在那儿，到那个时候就追悔莫及了。谢谢大家。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